本周财经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本周财经看点，我是子涵。在过去五个交易日，美国三大指数涨跌互见，道琼斯呢是上涨了0.04%， SP500 下跌了0.16%，纳斯达克呢是下跌了0.78%。整个九月份呢，美国的股市是大跌的， SP500 是下跌了近5%。那这一波股市下跌的修正现在结束了吗？作为投资人要注意哪些要点呢？今天我们还是请投资专家 Rex 周威宇来帮我们做一个解说。 Rex 在资产管理也是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，现在是多元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板。 Rex 你好。
哎，子涵你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Rex 还是按惯例请你帮我们听众朋友先来回顾一下上一周的盘势。
我们刚刚光看这个礼拜的这个指数的变化好似乎不大哦，你刚才报的都是小涨小跌的，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刚刚经历了一个很糟糕的九月份哦。那么九月份呢， S&P500 指数下跌了 4.76%， 那纳斯达克更下跌了 5.31%、而且这个是自去年三月股市从底部反弹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、那是因为今天的股市、上涨大概 1%、才使得这个礼拜看起来、就表现没那么差了哈。那么因为这个九月的跌幅是蛮大的，那么投资人有些担心这一波的牛市、是不是已经走完了、那所以我们就先来讲讲美国股市九月表现不佳的原因、再来展望未来。那么九月呢，那时候就除了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引起的新一波疫情恶化以外、还有因为这个通货膨胀居高不下、导致这个联储局的态度、转趋鹰派、就变得比较强硬、也是另外一个主因、那在9月22号的时候呢，联储局主席鲍尔呢，那时候已经表示啊，就是说在记者会表示的，他这个缩减每月购买债券规模这个动作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 taper 哈，已经是箭在弦上了。那么应该是在下次啊，就是11月3号开会的时候呢，就会宣布具体的一个时间表跟这个减债的规模哈。因此美国这个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、从这个九月初的 1.29%、快速上扬到九月底的 1.55%、那么这两天也在这个 1.55% 左右这边盘整、那我们之前节目已经讲过许多次了，就是说成长股、跟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、在今年以来 经常呈现一个相反的走势、也就是说如果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如果突然上扬、那么成长股往往会突然下跌、那么因为华尔街在给公司估值的时候，大多是用这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作为未来现金流的一个折现率、所以、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越高、它这个折现率就越高，那么一折呢，这公司的估值就会变低、而成长型的公司、因为未来的现金流远高于目前的现金流、所以受到这个折现率的影响会比较大。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以科技类股为主的这个 Nasdaq 纳斯达克指数在九月份的跌幅比较大的原因。那么十月这几天的上涨、我们只能说是个跌升反弹而已。
所以 Rex 你的意思哈，尽管十月这几天表现还可以，你觉得这一波还没有跌完是吗？
对， 我不敢说是还没跌完、但是从技术面上来看、因为这个三大指数月的这个平均线还有季的平均线都已经跌破，那么这个整理的时间会拖长、至少需要几周的时间、甚至一个月的时间、来把月线克服和季线克服、所以想要低阶抄底的投资人、这次可能要更有耐心一点、需要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都解决了以后、盘势才会更明朗。
具体说哪一些不确定因素要观察一下呢？
对，一般我们在讲讨论到政策面的时候，有这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个方面嘛。那么在货币政策上目前是比较清楚的，也就是联储局呢，它会逐步缩减每月购买债券的规模，但是还不会急于升息、应该升息的时间表会落在明年的下半年、但是在财政政策上现在的不确定性就蛮高的、目前这个预算那在国会、是僵持不下、那主要是民主党内的这个激进派和温和派是谈不拢、那偏偏呢在10月18号 又有个必须提高举债上限的一个截止日哦，而且这个时间已经越来越近哈，不到两个礼拜了哈，万一没有解决，就会酿成一个大灾难哈。所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前呢，我觉得这个机构投资人呢，可能还不敢放心大胆的投资。
嗯，你刚才说酿成大灾难哈，为什么10月18号这个举债必须提高的上限不解决会大灾难呢？
对，因为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如果没有提高，那美国政府就可能没有钱来支付公债的利息啊，就好像我们看到啊，中国大陆这些恒大的这种就是没有钱能够付利息之类的哈，那么就会造成所谓的违约。那这样呢，因为美国这种公债目前的拥有最高等级的 AAA 的 AAA 的平等哈，那么一旦违约，那就可能会被降等，那么这就会造成世界金融的混乱啊。因为许多的这个基金呢，还有这些机构，他们在这种投资合约都限定哦，只能买这个 AAA 级的这个债券，而这个债券等级的国家跟公司并不多，像美国的这公司只有两家，那这个就我知道这十国家大概只有11、12个哈，大多数还是以这个交易美国公债为主。那么资深的投资人可能有一个印象，就是说在2011年哈8月，也就是10年前呢，美国公债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哦，那时候美国公债被这个标准普尔公司降到了这个 从 AAA 降到了 AA+ 啊，就失去了这个 AAA 的最高平等啊，那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震撼。那么所幸呢，因为这个平等主要三家嘛，那另外两家公司的呢维持它最高评级，所以平均起来呢，美国公债还拥有最高评级哦，所以没有引发金融灾难哈。但是2011年那时候呢，全球股市在下半年也是剧烈的震荡。而且那个跌幅也是10%-20%哦。虽然大家普遍认为这次这个举债上限的问题啊，终究会解决啊，那么美国政府是不敢真的违约不付钱啊。但是2011年那一次的这个震荡啊，大家可能还是有印象的哈，所以一定会等着看国会怎么来解决啊，也许会拖到最后一刻才解决也说不定。
嗯 ，Rex， 你看到国会他有怎样可能的解决的方法呢？
对，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解决哈，其实光靠民主党用这个预算协商机制啊，就可以独立解决这个举债上限的问题啊，不一定需要共和党啊这个另外10票的一个支持啊，就在参议院另外10票的支持。但是民主党的激进派想保留这个每年一次预算协商机制啊，就是说这个机制只要五成的通过，就超过50%就可以通过议案了。那他们可以掌握这个民主党可以完全掌握嘛哈？那他们想用这种机制来通过他们主张的这种3.5兆这种人文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法案呢、啊？啊，这里面就很多了，包山包海了哈。从这个 child care 啊、climate change 啦、啊，哈、啊，这 homeless 这低收入的这种，所有都是在这里面哈。那同时啊，他在这过程中，因为这个要很多钱嘛，所以完成了加税的目的哈。那大家如果有印象，这个川普那时候减税也是运用这个预算协商机制来通过的哈，所以他们也是想用同样方法把这个税加回去，所以不想用浪费啊，就用来只用来提高举债上限了，所以因此呢，就只能用这个威胁啊，要同归于尽的方式要来要求共和党配合。然而目前这个白宫是因为民主党在执政嘛哈，如果债务违约的话，那也是财政部的责任了。所以我觉得共和党是不会妥协的哈，那么最后一定是这个白宫跳出来哈，在民主党内部协商啊，自己调降这个3.5兆的金额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规模，那么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不过如果真的是用这种调降金额来解决哦，我觉得对这个股市跟债券都是一个利多的消息哦，因为政府如果不乱花钱哦，那么税就不用加那么多，那么公债也可以少发一点。那么对股债市呢都是一个有利的。
嗯，好，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有利的情况和发生。最后时间还是请 Rex 来帮助提醒一下未来一周大家要注意什么。
对，在经济数据方面，礼拜四的男友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会公布，最近都有一点微幅的上扬。那么周五会公布这个9月份的就业报告，那么目前华尔街的分析师预估非农业就业人数会增加50万人、哦、那么失业率会下降到 5.1%、哦、那么现在观察这个就业报告的数字、哦、是刚刚好最好，因为太好的就业报告怕公债殖利率会上扬、哦、 那么太差的呢又怕经济成长失速，所以如果这个就业报告是不冷不热的是最好、啊、那所以呢、嗯、周五那天还是请投资人特别的留意。
嗯，好的，那听众朋友，如果您对自己的投资理财号有任何问题想咨询，可以直接来联系 Rex， 他的电话是408-520-9558 408-520-9558。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也谢谢 Rex。
谢谢。